弟兄姐妹平安。昨天是元宵节，先问一下，昨天有吃汤圆吗？有哈。好，在这里呢，我真的要跟各位做一次拜个晚年，因为呢，在没有办法拜年的话，要再过350天才可以再拜年。好，所以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新年快乐，然后元宵节快乐。那各位知道今年是龙年嘛，所以我也来说一下龙年的吉祥话。虽然呢汤圆不少吃下肚，祝各位的肚子隆重都不圆圆。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祝福。好，教会今年的意象是荣耀神荣耀的殿。那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当中呢，我们的主日的信息是在这个系列生根建造，所以希望我们可以透过一对一的牧养来彼此建立我们的生命，来建造我们的生命。那至于到底什么是一对一，要如何一对一，已经一对一的还要一对一呢？上礼拜区牧那个伯仪区牧已经讲过了，所以欢迎各位自己上网看。好，那给各位看 一本书，我们一对一的教材就是新生命的教材。我在这边要做个调查一下，有使用过这个教材的弟兄姐妹请举手一下吗？好，大概只有二分之一哦。这个是我们一对一陪伴的教材，那不要停在封面，要翻到下一页。下一页呢，我截录了几段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可以吗？预备，来。在牧养方面，盼望透过一对一的个别关怀陪伴，成全圣徒彼此建造。求主透过这材料帮助我们彼此建立，一起在神的话语上进生，生命得造就，愿主得荣耀。阿们。生命得造就，愿主得荣耀。那各位都知道怀恩传道最喜欢考试，所以我要透过几个考题来确认大家过去的几周到底有没有好好的主日。单元一，认识神，所传讲的信息是光正长老。那各位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这时候一片寂静是很正常的。我告诉你，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无敌铁金刚。光正长老在第一堂的时候在台下，我已经跟他说对不起，他讲这么多，我只记得这一张图片。因为呢，他说因为他的孩子慢慢的长大，他越认识他的爸爸，原来知道他爸爸小时候是看无敌铁金刚长大了，所以他为了取悦他的爸爸，他就去学习这首歌。会唱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坏你们。哦，谢谢谢谢谢谢，我很怕没有人 Q。 好，就是无敌铁匠，我比他厉害，我还要唱前奏。好，为什么呢？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呢，也应该因着更认识神，遵行神的话，而讨天父爸爸的喜悦。这就是单元一，认识神。那单元二呢，是认识教会。林芳长老他所传递的信息说，教会就是讲求关系，就好像后面的十字架。关系是什么？水平的就是人跟人的关系嘛，垂直就是人跟神的关系。而且各位还记得吗？教会存在有两个目的，有两个功能。对内要彼此相爱，对外要，好，只有18个人答对。对内要彼此相爱，对外要广传福音。跟旁边人说一下好吧，对内。我刚看到有的人说对内什么？对内要彼此相爱，对外要广传福音，这是教会存在的功能跟目的。好，那我们来看单元三，圣经。伯益区牧呢，上礼拜告诉我们，生根跟建造的基础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语就是这一本圣经。他也鼓励我们不要只有读神的话语，而且还要听神的话语，最重要的是这样，行出神的话语。阿们。那我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主题就是祷告。祷告。那我觉得我们在教会久了，我问你一下哦，如果这个时候有人问你说，请问什么是祷告？给各位三秒钟，我走过去就三秒钟，各位要回答我，什么是祷告？请回答。跟神说话。对。刚刚的答案是跟神说话的请举手一下。 差不多是哦，很棒，我就知道你们会说这个答案。但是我要纠正你们，是跟神对话，祷告是与神对话。为什么呢？对话是双向的沟通。什么是双向的 conversation， 而不是 presentation。 conversation 让我想到国中一年级第一堂的英文课 conversation lesson one， 对，这样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好，这是我国一我记得做的课本，因为对话就是有来有回有答的。所以各位会不会发现我们的祷告有时候变成跟上帝报告，跟上帝 presentation， 而不是跟上帝 conversation。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画面，当你跟上帝祷告结束之后，上帝正要跟你对话的时候，你突然跟上帝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拜拜，然后跟上帝说我很忙的，我刚刚的事情都告诉过你哦，你自己看着办。来看耶稣这样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就说我要先走了。如果你相信神是到如今仍然对你说话的神，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在祷告之后留一点点的时间给他对我们说话呢？所以我们可以有怎样的改变跟操练？我们或许可以在我们祷告结束之后呢，留几秒钟或者是一两分钟对主说，主啊，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主啊，你是怎么看我发生的这一件事？主啊，你是怎么看这个人的？就好比小撒母耳在圣殿中，他说我在这里，请说仆人静听。可不可以帮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之前，可以对主说，主我在这里，请说仆人静听，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在这里，我听你的声音。介绍一个年轻人给各位认识，他是一位英国人。在20世纪初呢，有一个英国的年轻人叫这个名字，伊凡·罗伯斯。他是一位爱主的基督徒，然后他的职业是一个矿工。那因为他非常喜欢的祷告，所以他都是边工作边祷告，边工作边祷告。而且呢，他下班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他的衣橱衣柜里面进去祷告。然后有一天呢，他工作加班太晚了，好，他回去之后他没有休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还是进入到他的衣橱里面祷告。突然这时候发生一件事情，突然他说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孩子，你今天迟到了。这是他自己说的。他说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年轻人就时常听到上帝对他说话。你知道这个年轻人是谁吗？他就是在1904年英国威尔斯大复兴，就是从这个年轻人的祷告开始，就是从这个年轻人在祷告中听到神对他说话开始。也因为这个年轻人造就了英国威尔斯大复兴，源自于他在内室里面，他在衣柜里面跟神单独相会，源自于上帝对他说话。那我在网络上有找到威尔斯大复兴的几个照片，你看在1904到1905年充满许多的人要来听神的话语的这个相片。那这一节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6章6节，我们同时来读，预备来。
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
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这位年轻人他的内屋是什么？他的衣柜。他跟上帝彼此相会的地方是哪里？是他的衣柜。所以他听到神对他说话，造就了英国威尔斯的大复兴。那英国的讲道王子叫斯布珍，他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祷告不是让我们听到，并不是让上帝听到我们的声音，而是让我们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文字好不好？预备来。祷告不是让上帝听到我们的声音，而是让我们听到上帝的声音。祷告要让我们可以听到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要让我们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因为祷告是对话，是 conversation， 不是 presentation。 然后再来，什么是祷告？我今天要跟各位来诠释一个 部分，祷告是属灵的呼吸。如果祷告真的是基督徒的呼吸，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群平常不怎么呼吸的基督徒，只有礼拜天来呼吸。希望不要说到你们。什么叫呼吸啊？就呼个吸嘛，对不对？各位都有呼吸嘛，但是我们都没有感受到我们在呼吸，所以为了让大家有亲身经历到什么是呼吸，我们来呼吸看看吧。好，请各位坐好哦。吸，一二三四，呼，二三，再一次吸，一二三四，呼。有感受到自己在呼吸的吧？对，好，那为什么叫做呼那个呼吸式的祷告法？什么是呼？就是吐嘛，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人的重担跟抱怨吐出去。那什么是吸？就是我们可以把上帝的所有的恩典跟祝福吸进来。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这个是诗人大卫的祷告。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就是大卫他呼吸式的祷告法。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三篇一到五节，我们同声来读，预备，来。
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
为了要让大家方便去思考，我把这五节经文浓缩在一张 PPT， 虽然是有点小，但是各位可以看一下。请告诉我，在这五节的经文有哪些经文是他的呼，哪些是他的吸？答案就在画面上嘛。一到二节是 绿色字，是他的吐苦水。怎么说呢？你看一到二节说，大卫说：“主啊，我敌人好多，而且他们来害我，来攻击我。”而且第二节他还说：“他们还讥笑我说，你不是有神吗？他们有在帮助你。”这是不是他的抱怨，他的重担？但是如果祷告只停留在这边，太悲哀了。到第三节，他开始吸。第三节，他开始在祷告中宣告说：“我要宣告神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第四节他是说神是应允我的神。第五他说神是要来保护我的神。这就是大卫的呼吸式的祷告。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检视一下我们的祷告的方式，会不会都是呼出去比较多，都忘了吸进来？我们都跟上帝说我好苦啊，我失业，我失去什么工作，然后失去什么之类，然后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你是不是忘了宣告神的属性跟祝福要进来？那各位都要知道，一个人在呼吸的时候，呼出去吐出去的二氧化碳固然是好，但是如果你忘记吸氧气进来，最后会怎样？缺氧而死。盼望我们的祷告不要到祷告到最后没有盼望，缺氧而死。所以各位要记得，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重担交托给神，但是不要忘了把上帝的祝福跟上帝的应许吸进来。那在这边做个小结论，什么是祷告？祷告是与神对话，所以帮助我们的祷告可以来学习，我们是跟神 conversation， 不是向神 presentation。 那什么是祷告？祷告是属灵的呼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祷告不只是把重担吐给上帝，我们要学习在祷告中可以宣告神的属性，抓住神的应许。所以祷告是与神对话，祷告是属灵的呼吸。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六节，预备，来。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
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阿们。我今天要来介绍两个祷告的类型跟各位来分享，他们的反差是很大的，感恩的祷告跟认罪的祷告。感恩的祷告感觉很开心，对，然后认罪的祷告很伤心，做一个很反差的类型跟各位来分享。什么是感恩的祷告呢？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诗篇65篇第11节，预备，来。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之油。
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在教会会时常拿出来用的时候，就是岁末年终，意思就是到年末的时候呢，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回应神。那我跟各位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这句话简单的来说就是年岁嘛，一年过去了，在你的头上要带着一个冠冕，这个冠冕呢上面就是四个字，叫做神的恩典。一年过去了，头上带着冠冕，冠冕就是写神的恩典。但是说神的恩典我觉得太笼统了，我们必须要具体的把感恩的事项列清单，一一的来列出来。所以如果以后有人在小组说感谢主啊感谢主啊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帮助他说，你可以说清楚讲明白吗？你可以具体的告诉我到底是神的什么恩典。你知道要把恩典具体的讲出来需要经过操练的。所以我们要时常向神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要怀抱恩典。难怪有的人叫做怀恩，而且还更厉害，叫留怀恩，要留住上帝的恩典。我有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四岁，所以呢只要在睡前的时候呢，我带他们祷告的时候，我都会在祷告之前我会跟他们说，来祷告前来说一下今天感恩的事情。然后我要让他们从小就会学习把感恩的事情很具体的说出来，让他们要感谢父母，感谢家人，感谢长辈，感谢上帝的恩典。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男生长得跟我蛮像的？我比较自私。对，我发现我们不能停在这一页，因为我发现大家都不看我。好，我们看一下。好，因为感恩的祷告，我就想到古老的一首诗歌叫做数算主恩。我们先一起把这首歌的歌词来读一次，预备来。
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历时乐欢呼。
有听过这首歌的可以举下手吗？哇，多。来，念歌词没有 feel， 要又唱的。再举一次，刚刚有听过这首歌的请举手。人变少了，好。会唱的我们来唱，我们一起来拍手好不好？来，算拍子，来，一二。
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历时乐欢呼。
这首歌是很有画面的，必能叫你惊讶历时乐欢呼是什么意思？就是打全垒打了，站起来 Bravo， 然后欢呼尖叫。所以盼望我们在数出来神的恩典的时候是有画面的，并能叫我们惊讶历史，说哇这是神的恩典，欢呼神。这就是感恩的祷告。刚说到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句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的路径都地下之油，什么意思？路上都有油吗？怪怪的。其实这一个经文有它的社会的背景，因为当时候是农业社会，它代表在一个牛车上装满了丰收的谷物，在一个牛车上装满了一个丰收的谷物。所以这个牛车在行经乡间的田野的小路上，因为路不平的关系，所以沿路会掉落不少的谷物在路上。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就是在牛车所经过的路径满溢出许多掉落的谷物，意思就是类似福杯满溢的意思。来，我们再把65篇11节再来读一次好不好？预备，来。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之油。
各位都知道我在教会长大，所以我记得以前在岁末年终的时候，教会有一些比较好笑的一些哥哥姐姐们，他们都会用拿这一节经文来分享他们这一年所经历的恩典。他们怎么讲？说感谢主，我过去这一年呢，恩典太多了，就是吃太多发福了，所以沿路上都滴满我肚子上的脂肪油。所以不要歪了，要知道你的路径都地下之油，是在牛车所经过的路上满溢出许多掉落的谷物，就是福杯满溢的意思。好，我要给各位介绍，刚刚是介绍一个弟兄，我要介绍一位姐妹，请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 对，她就是我们的丽莎姐妹，蒙娜丽莎。谁是画她的？达文西，确定？对，是达文西。好，达文西，这座符呢，这个图画呢，它有它坎坷的历史。让我告诉你，它原本是收录在法国的巴黎的罗浮宫，但是呢，其实这一幅画在1911年之前，没有太多人知道这个作品。可是在1911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因为有一个意大利的工人潜入罗浮宫，把这一幅画给偷走了。后来可能呢，就新闻报道，然后大肆的报道，所以他因此声名大噪。据说那时候还有人特别组团跑来罗浮宫，要来看这一幅被偷走的画。你知道这是什么很吊诡的画面？就好像导游带着旅行团来说：“来来来来来来，请各位来到这个墙壁，看一下这幅画，它不见了，它被偷走了。”你会觉得人很奇怪，画还在的时候都不来看。画被偷了就组团去看，不要想，这个就是我们，这就是人性。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眼睛都会注目在消失的东西，没有的东西，我们的眼睛往往忘了去看到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而去感恩。我再说一次，这就是人性。我们的眼睛常常会专注在消失的东西，我没有的东西，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可是我们都忘记上帝目前让我们所拥有的，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向神来献上感恩。所以还好这幅画两年后就找到了，所以我必须要把它变回来，变回来了。好，所以两年之后他找到了，所以又放回法国巴黎的罗浮宫。所以有一句话跟各位勉励，要为拥有的感恩，不要为没有的感叹。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这个文字，好不好？预备，来。
要为拥有的感恩，不要为没有的感叹。
盼望我们的人生要为拥有的感恩，不要去做比较，为什么他有我没有？让我们的眼睛专注在我们目前所拥有的，不要专注在没有的，然后因此去抱怨，因此去感叹。其实告诉各位，真正的感恩是什么？你有的也要感恩，你没有的各样感恩。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为什么我们要凡事谢恩呢？因为圣经说这是神所定的旨意，神的命令。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预备，来。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好，请各位回答我红色字的部分。要常常不住的凡事谢恩，有记起来吗？有后来。要常常谢恩，不住的祷告，凡事喜乐。我故意在搞混你们哈。来，是什么？喜乐，不住的凡事谢，然后不错，我怕有人会太混，所以跟旁边人说一下吧。要常常不住的凡事谢恩，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感谢的心，凡事谢恩。所以祷告的类型，第一个就是感恩的祷告，第二个我要跟各位来分享比较伤心的，就是认罪的祷告。我们先来读一节的经文，诗篇第66篇第18节。预备，来。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重点，说罪会拦阻我们的祷告。我的心若注重罪孽，神必不听。但是当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做认罪悔改的祷告的时候，神就会侧耳而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如果这一节经文只停留在这边，太伤心了。我心里注重罪孽，主不听我的祷告，但是感谢主，19节是充满盼望的。我们一起来读19到20节。预备，来。
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其实很感动，因为今天敬拜的第三首歌 写到这里，就是侧耳垂听谦卑悔改声音，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神侧耳垂听我们的认罪的祷告，神侧耳垂听我们祷告的声音，神从来没有推却我的祷告。意思是什么？你的祷告神都收纳了，他没有推却，神他的慈爱永不离开我们。当我在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跟我父亲曾经的一段的过往，跟圣餐有关。他告诉我，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呢，他就进教会，然后他很快就决志祷告要信主了。然后呢，你知道在教会的时候，每次主日要领圣餐的时候，因为他还没有受洗，他看到那个圣餐饼杯从他的面前经过，他就流口水，我好想吃哦，可是我还没有受洗，怎么办？可是呢，到国三的时候，他终于受洗了，所以他就好开心哦。然后这个礼拜又是圣餐主日，所以饼杯过去的时候，他就赶快拿起来。那牧师说一起领受的时候，他就把它吃下去。然后我爸爸就告诉我说，那一天下午回去之后呢，他是有史以来他肚子超痛，而且拉肚子从下午拉到晚上。他说那个经验太可怕了。后来圣灵提醒他说，因为你在领圣餐之前，你没有好好的省察自己，于是你吃喝了自己的罪。所以我爸爸从那次经验之后，他就告诉我，他之后每次主领圣餐的时候，他非常的敬畏，他非常认真的认罪悔改，他向神非常的敬畏，他在领圣餐之前好好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1章28到29节，预备来。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
是
吃
喝
自己
的
罪
了。这告诉我们，我们若不好好省察自己的罪，我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在这边有一个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忽每一次在领圣餐之前，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他不是等人，他是让我们有时间到神的面前做认罪悔改的祷告，盼望我们要好好的认罪，否则我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但是我们有一个好消息，人认罪的时候，神就要怎样？赦罪。人认罪，神赦罪。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1章9节，预备来。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
要赦免
我
们
的
罪，
洗
净我
们
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们人只要做认罪，赦罪的部分神会做，人只要愿意认罪，神的赦罪就会临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教会的复兴通常都是从祷告开始，对，那祷告呢通常又会从认罪的祷告开始。介绍一本25年前所出的书，这本书呢是在公元2000年所出版的，它叫做《疾风烈火》。它是在叙述一个纽约呢布鲁克林教会大复兴的见证。他说有一个牧师来接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可是呢这个教会主日的聚会人数不到20个人。他说这位主任牧师有一次在主日讲道，他讲到不到5分钟的时候，他就说他讲不下去，他觉得好灰心好沮丧，于是他就说，弟兄姐妹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再讲道了，我觉得我需要祷告。所以他就请他的师母上来弹琴，然后他就邀请下面的10几个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然后呢祷告没有多久，突然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从后面跑过来，他大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能再这么做了，请大家原谅我，求主赦免我。然后这时候这位牧师很讶异，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就问他，结果这位弟兄他说，对不起，是我偷了教会的奉献，是我偷了教会的钱。你知道这位牧师他在这本书上说，他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其实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属灵的大突破。所以之后的每一次的祷告会，他就发现圣灵的工作极为强烈，每一个人在祷告会当中都是圣灵帮助我们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所以我相信当人的罪被赦免之后，神的工作就会进来， 当教会的罪被行清之后，教会的复兴就会随之来到。所以这一间教会从不到二十个人到现在有数千个人的教会，这是他们最近的这个教会的样子。而且如果各位熟悉这个教会的人，你们就知道这间教会最著名的就是他们的诗班。他们的诗班有一个特色，就是几乎没有人看得懂谱，而且呢他们这个诗班得过6次美国格莱美音乐的奖项，这是上帝给这个教会给这个诗班最大的礼物，感谢主。所以布鲁克林教会的这个复兴是从祷告开始，而且祷告当中往往是圣灵的工作，从认罪悔改的祷告开始。各位知道吗？圣经上有说有福的人是怎样，罪得蒙赦免，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一起来读32篇第1节，预备来。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各位想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吗？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认罪祷告，因为罪得蒙赦免，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可以检视一下我们的祷告，请问你认真的自己回答，你上一次很认真的到神的面前做认罪悔改祷告是什么时候？不是很敷衍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是很认真的到神面前说我哪里做错，求主赦免我，是什么时候呢？在这边有一句话要勉励各位，有一些基督徒呢，他是一个天天认罪但是死不悔改的基督徒，主啊赦免我的罪，然后祷告之后就依然顾我做自己，怕什么？就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天天认罪死不悔改，每天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然后之后阿们之后又依然顾我。所以鼓励也勉励各位，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天天认罪却死不悔改的基督徒。好，刚刚的分享祷告的类型有感恩的祷告，有认罪的祷告。在今天信息的最后的一个架构，我想要各位来讨论一件事情，各位觉得祷告的基础是什么？我觉得是这个字，就是爱。那我们来跟各位来讲一下今天的信息的内容跟爱到底有什么关系，祷告跟爱到底有什么关系。一开始我们说什么是祷告，各位还记得吗？祷告是与神对话。那神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话呢？因为爱，因为他爱我们。你看哦，如果一个人不跟对方说话，不是爱，是什么？是冷漠，是我跟你冷战。因为爱，所以神要跟我们说话。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属灵的呼吸。上帝为什么要倾听，要接受我们吐出去的抱怨跟埋怨？因为爱，因为他要为我们背负重担，因为耶稣是天天乐意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那神为什么让我们可以领受，可以吸入他所有的恩典跟祝福呢？因为爱，他要把他所有的恩赐，所有的赏赐赐给我们，因为爱。我刚刚有说到祷告的类型，第一个是感恩的祷告。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感恩的祷告呢？因为我们要用祷告来回应天父对我们的爱。刚刚说到认罪悔改的祷告，我们为什么要做认罪的祷告？因为我们要思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因为耶稣的十字架牺牲的爱让我们的罪可以得蒙赦免，都是因为爱。各位知道吗？当耶稣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的前一刻，他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3个字，爱到底，爱到底。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3章第1节，预备来。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你知道吗？耶稣知道他自己要上十字架要死了，他的决定不是说我要跑了，他决定我要爱你们到底。各位都知道爱到底的极致是什么，就是耶稣牺牲自己的生命成为挽回祭。可是在这边其实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都知道耶稣很爱我们，爱我们爱到底，他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可是我们的祷告好像耶稣不理我。 耶稣好像不怎么垂听，你不是很爱我吗？可是我祷告这么久，好像事情都没有成就，甚至我们会说我们对耶稣失望。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心情。我相信呢，我们在座有一些父母，你可能在为你的孩子祷告，但是祷告一段时间，你发现他还是一样的叛逆，你觉得很失望。我们在座可能有一些太太，你在为你 的老公祷告了好多年，你希望他可以信主，希望他可以跟你一起来教会，可是希望他能够改变，可是你回去看到他还是那副死样子，你绝望了。可能我们当中你自己生病了，或者是你的家人生病了，你祷告好久发现没有好就算了，又恶化了。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情，我坦白跟各位说我有。我相信各位在人生不同的时间都会经历到这个心情，你觉得好像耶稣根本没有在听你祷告，耶稣让你失望了，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张图片。你知道当耶稣死的那个 moment， 你知道他让许多的人失望，他让他的门徒失望，他让许多爱他的人失望了，甚至绝望了。因为他们会说，耶稣你不是要带领我们来建以色列王国吗？你死了那我们怎么办？我要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这个人呢，在圣经里有讲到他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说尽管是耶稣死了，看起来耶稣让他很绝望，但是他选择他依然爱耶稣。他所做的表现就是他甚至跑去耶稣的坟墓，用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要去服侍耶稣。为什么感觉耶稣让他失望了，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愿意这么做呢？我相信是他想到那起初的爱，他想到耶稣曾经服侍过他。各位还记得吗？是耶稣从他的身上赶出七个鬼，是耶稣拯救了他的生命，是耶稣让他的生命可以重新得着自由，都是耶稣的爱，都是爱的服侍。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要彼此勉励，当我们遇到祷告似乎不蒙垂听，甚至耶稣好像让我们失望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想起那起初的爱。如果你们真的相信这位耶稣是爱我们爱到底的耶稣，你愿不愿意把成就祷告的时间表还给他？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位耶稣是爱我们爱到底的主，你愿不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你遇到的每一件人事物的主权还给主？不要自己做决定。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所有的逼迫、患难、刀剑。求主帮助我们下这一节经文的第一句话说，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即使我们觉得我们很困难，在一个很不容易的光景里面，我们都要宣告耶稣的爱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8:38-39。预备，来。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
是
将
来
的
事，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阿们。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最后我要来分享一个见证。大概在半年多前，我听到教会有一位姐妹，她在分享她目前的光景。她说她身体有一个很大的难处，所以她每一个月都要去别的城市去住院，而且一次住就是住三天。然后住院之外呢，她还要打一个非常粗的针，所以她很难过。然后呢，这个治疗的疗程总共是6个月，所以她要去6次。所以她在治疗到第3次、第4次的时候，她就想说打针之后她的指数应该会越来越好。可是呢，到第3次的时候，她又觉得不打针还好，一打针指数越来越难看。她又觉得她好失望，她觉得上帝好像没有在听她的祷告。 他说他祷告了啊，然后他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为他祷告，他觉得很难过。那他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在过程中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你是可以把你现在真实的人生的经历写下来，写成歌词。然后感谢主，到第四次治疗之后，他的指数就恢复正常了，他就很健康。我们先，各位知道他谁吗？他是寇乃慈，乃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写的歌词，这是我们有修改过的歌词，我念给各位听，这是非常真实的写照。我知道人生有许多无难，唉，有时候我感到沮丧，唉，这会不会是你们祷告的心情？但是呢，我来到你的宝座前呼求，主啊，主啊，主啊，你有听见吗？耶稣你在哪里呢？这是我们很真诚的写照。但是在进入副歌之前呢，我们要有一个决定，我相信神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下面的四行是副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来。在绝望中我要来仰望你，在无助时我仍要学习开口称颂你，
我的生命我的气息都在你手里，我要一生紧紧抓住你。
阿们。其实乃慈的功课还没学完，在医院中的时候他又住院了，他已经住了30多天了。我昨天呢下午特别打给他，因为我跟他说我今天最后要说他这个的见证，我先跟他报备，然后他有说准，然后所以我才可以讲。那他有特别交代我两件事情，他说一定要在台前跟，第一个是他非常谢谢他的家人，他的家人照顾他，尤其是他的先生东红。第二个，他要非常谢谢他的属灵的家人，他要说要特别提到晋升玄法的学长姐跟同学们，因为他们知道乃慈白天一个人在医院他会很孤单，然后他可能会很害怕，会很需要有人陪伴，所以这些同学排班的方式去跟乃慈说话，这就是爱的服侍，这就是家人彼此相顾的服侍。所以他医院中住院了，那在过程中他一直没有办法把他的指数压下来，所以他在几天前他转院到台大医院，那之前有一个手术，他说礼拜二的时候他还要再做一个检查，如果这个检查是 OK 的话，他可以可能这个礼拜就可以出院了，所以我们继续来为他来祷告。那我相信呢，这首歌的歌词是很多人在祷告中失望灰心的心情，盼望这首歌的歌词告诉我们，在绝望中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仰望神，我们相信凡事都在神的手中，没有任何的失误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把这首歌录制完了，那我们要全球首播，没有啦，第二波，因为第一波在那个第一堂，谁叫你们不来第一堂。好，那我们一起来听，也一起来学习这首歌，那最后我们就有这首歌成为我们的回应的诗歌，我们来。
相信你垂听我的祷告。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尽管我们的环境状况很糟，但是我们要宣告神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试着一起来唱副歌，
在绝望中我要来仰望你，在无助时我仍要学习开口称颂你，我的生命我的气息都在你手里，
高山低谷，相信你永远牵着我的手，我的一生都在你手里，感谢主不离不弃的爱。我把这首歌已经上传在 YouTube， 放在我的频道，至于会不会有人上去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决定在于你们是不是一群有爱心的基督徒。好，跟旁边的人说，我知道你很有爱心。我们一起起立来学 这首歌，可以吗？
在绝望中，我要来仰望你；在无助时，我仍要学习开口称颂你。我的生命，我的气息。都在你手里，我要一生紧紧抓住你。
再次，
在绝望中，我要来仰望你；在无助时，我仍要学习开口称颂你。我的生。
副歌再一次，我们来唱大声一点。在绝望中，我们要来仰望神；无助的时候，我们要来赞美他；
在无助时，我仍要学习开口称颂你。我的生命。
一生紧紧抓住你，
直到那一天你对我说，
直到那一天你对我说，你爱我永不变，你的爱不离不弃，你爱我爱到底，直到那一天你说，这是至暂至亲的痛，你大大的手抓住了我一生，带领我，
直到那一天，
直到那一天你对我说，你爱我永不变，你的爱不离不弃，
相信耶稣是爱我们爱到底的耶稣，
直到那一天你说，这是至暂至亲的痛，你大大的手抓住了我一生，带领我，
弟兄姐妹举起我双手来敬拜他，
在绝望中我要来仰望你，在无助时我仍要学习开口称颂你，我的生命我的气息都在你手里，我要一生紧紧抓住你，
不敢再一次大声来唱，
在绝望中我
求主让我们可以转眼仰望耶稣，不管顺境逆境，学习开口来赞美神，
我的生命我的气息都在你手里，我要一生紧紧抓住你，
再来一次，
在绝望中我要来仰望你，
是的，大声来唱出来，
在无助时我仍要学习开口称颂你，我的生命我的气息都在你手里，我要一生紧紧抓住你。
这首诗歌有一段的歌词是这么说的，因为我听到乃子的见证，上帝对他说，这只是至暂至亲的痛。歌词是这么说的，直到那一天主对我说，你爱我永不变，你的爱不离不弃，你爱我爱到底，直到那一天你对我说，这只是至暂至亲的痛，你大能的手抓住了我一生要来带领。我不知道各位的处境现在是怎么样，你是不是也面对对于许多的人事物祷告感觉到很灰心，盼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帮助，在绝望中仰望神，在无助的时候学习来赞美神，生命的气息都在主的手里，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生紧紧地抓住神，没有任何的患难逼迫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今天的信息是祷告，神对你说了什么话？我们一开始说什么是祷告，祷告是与神对话，求主帮助我们在祷告之后留一点时间空间给耶稣，因为他想要对我们说话，只是我们不给他时间。今天告诉我们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属灵的呼吸，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跟我们的埋怨吐给上帝，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在祷告中要宣告神的属性，抓住神的应许。今天祷告的类型帮助我们学习一个很具体把神的恩典 一一列清单说出来的人。让我们学习凡事谢恩，有的要感恩，没有的也要感恩。今天告诉我们认罪悔改的祷告。你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吗？罪得蒙赦免的，这人变为有福。等一下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难处交托给神。祷告之后，我邀请各位给上帝30秒到1分钟的时间，对耶稣说，主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主你要让我经历这样的功课，你要对我说什么话。你对主说，就像小撒母耳说，主我在这里，请说，仆人静听。好吧，到神的面前我们安静的祷告，1分钟的祷告，1分钟的等候神。祷告之后对主说，主请跟我说话。这时候我们学习安静，内心对主说，你要对我说什么。真的相信耶稣是那位爱我们爱到底的神，我们就把成就祷告的时间表还给他。如果我们相信这位耶稣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神，我们就把生命的主权，所有的人事物交还给主。感谢主，我们要请刘慧慈牧师来为各位来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因为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在你的手里。 我们要一生紧紧地抓住你。主啊，我们要说是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就是我们的呼吸，就是我们的祷告。耶稣，我们的气息就是呼吸，就是祷告。耶稣，我们的生命不能没有祷告。祷告是和你爱的连结，祷告是向你献上感恩，祷告是向你倾心吐意，祷告是把我所有的软弱，我所有的黑暗，我的无奈，我的沮丧，我的挫折，我都可以陈明在你的面前。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以至于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我们可以与你一起祷告。耶稣，谢谢你，你在天上，你现在在你的宝座上，你也仍然在为我们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也在为我们祷告。耶稣，让我们在今天，我们领受这祷告的祝福，我们也渴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祷告同伴的教会。让我们在彼此关顾，彼此带祷的过程当中，耶稣，让我们一起呼吸，让我们一起心跳，让我们一起进到你的美好、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当中。我们要宣告，你是教会的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宣告，在祷告当中，我们经历你荣耀的同在；在祷告当中，我们经历你美好的安慰。你要使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荣耀刚强，以致我们可以成就你美好的命定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教导我们祷告，带领我们祷告，与我们一起祷告。谢谢耶稣，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好吧，我们一起来领受从天上来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那永恒美好的恩惠，天父上帝无止境的慈爱，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祷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的恩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与我亲爱的家人同在，与还不认识耶稣的好朋友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姐妹请坐。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一切荣耀归给神，也愿神赐福于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